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为了报复美国财政部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宣布的制裁措施，中共上个月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四名委员实施制裁，包括主席拿丁曼泽、副主席卢里特克尔以及两位委员阿鲁利马巴尔加亚和詹姆斯卡尔。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网站星期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这个是中共对普世权利的又一次冒犯。布林肯还批评中共之前对美国官员的无理制裁，他表示除了数十名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和尊重人权的美国现任或前任官员和组织外，中国之前还制裁了其他三名现任或前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而且所有这一些制裁都是毫无根据。2021年较早的时候，中共亦宣布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前主席盖尔曼钦、委员会约翰尼摩尔以及委员托尼帕金斯。布林肯强调，美国不会被中共这一些行动吓住，我们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站在一起。美国致力于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并将继续使用所有外交和经济工具来促进问责制。谈到中共一直是威胁人权活动人士，布林肯表示，北京继续试图恐吓和压制那些为人权发声的人，这个只会助长国际社会对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审查。他说，美国再次呼吁中共停止其跨国镇压行为，包括监禁和剥夺美国维吾尔活动家家属行动自由的强制做法。这些行为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最后，布林肯表示，美国支持并和那些为人权和基本自由发声的人站在一起。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可夫星期一在日内瓦展开面对面会谈，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去年6月在日内瓦峰会谈妥的战略安全对话的一部分。谢尔曼说，在导弹部署以及军事演习规模等方面，美国都愿意讨论，并希望和俄罗斯取得互惠的成果。谢尔曼说，美俄两国都同意核子战争没有赢家，亦不应该爆发，不过他亦都指出，武器控管的谈判旷时费日，不是几日或几个星期就能够达成协议。在乌克兰局势方面，谢尔曼说，普京总统可以选择以外交解决降低紧张局势或者军事侵略，而俄罗斯曾两度入侵乌克兰并造成20,000人伤亡，如果俄罗斯再度入侵，美国已经和俄罗斯有商业往来的欧洲国家共商，共同采取包括金融、经济、出口管制以及外交等严厉制裁手段，并进一步强化北约军力，同时向乌克兰提供安全协助。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一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所谓希望看到俄罗斯采取外交手段来降低紧张，就是从边境撤军。普萨基说，现在边境上驻扎了10,000军队，所以明显的将部队撤回军营是向我们传达他们降低紧张的意愿的简单做法。就在美俄举行战略安全会谈的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帕格星期一警告俄罗斯，如果对乌克兰发动进一步攻击，将付出重大代价，希望和俄罗斯紧要会谈能开启迈向外交解决的道路。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结束后，俄国代表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2号将在布鲁塞尔会谈，并在13号在维也纳与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举行会谈。美国国税局通常在进入报税季节时面临100,000件积压案件，但由于病毒大流行及其造成的影响，今年的积压工作要严重得多。国税局官员没有提供确切数字，但表示是100,000的数倍。国税局正是努力解决提供数百万纾困支票的艰巨任务，同时还试图在申报季节中期调整税法的重大变化。该机构人手亦严重不足。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今年的报税季将是4月18号结束，而不是通常的4月15号截止日期，因为4月15号是华盛顿特区的解放日，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居民可以在4月19号之前提交联邦申请表，因为4月18号是这两个州的爱国者日，申报人申请延期的截止日期是2022年10月17号。虽然退税通常不需要21日的时间，但很多申报人在2021年等待的时间更长，一些申报人仍未收到去年的退税。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截至去年12月23号，有600万份未处理的个人退税，随着新的报税季的开始，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为了尽快获得退款，国税局鼓励申报人以电子方式提交申报表，并选择直接存款。他预计大多数收到退税的纳税人应该在他们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后的21日内收到退税，前提是退税没问题。尽管针对个人的大部分联邦 COVID-19 纾困金救济已经分发，但其中大部分仍会影响2021年纳税申报表，包括第三次纾困支票、失业保险变更、联邦学生贷款暂停和增强的儿童税收抵免。美国国税局还向申报者发送了有关其2021年纾困支票和儿童税收抵免相关报税信息的信函，这一些信函应帮助纳税人确定他们是否收到了正确金额，并核对任何错误。据福克斯新闻媒体星期一报道，川普媒体和技术集团首席执行官、前众议员德文·劳内斯正分享了关于真实社群平台的新细节。他正向那些大科技公司发出挑战，誓为全美和全世界用户创建最自由的社媒平台。劳内斯对福克斯新闻说，他的新工作不是政治性，而是公共服务的延续，因为这一个是必须要做，这个是最高级别的最重要的事情。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全球各地的人们都是指望我们将这一件事做好。劳内斯说，他一直和科技和技术打交道，并指出他是国会中最早向选民发出短信的人之一，在2009年就开始研究相关领域。他还开发了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的数字部门。劳内斯表示，他是第一批过渡到 Rumble 的民选官员之一，一个替代 YouTube 的视频平台。TMTG 上个月宣布和 Rumble 建立云服务伙伴关系。他表示 TMTG 有更大的愿景，他们正是采取一种三管齐下的方法，除了 Truth 社交平台，他们亦都大力关注流媒体，并正是开发中。我们正是研究怎样提供新闻，并将向人们提供新闻。劳内斯强调，他的社会主义倒计时一书中指出了大科技公司是怎样阻止普通美国人了解众多部门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将一些替代性媒体办起来，那将会非常艰难。目前参议院民主党人仍不清楚参议员曼钦是不是最终会同拜登总统就任何版本的重建更好法案达成协议。他们对这一位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持怀疑态度，亦对他是不是会就立法达成协议失去了信心。一位要求匿名的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一告诉国会三报，这个看起来不似正常的谈判，这个令拜登和每一个人都感到沮丧。曼钦上个月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他无法支持重建更好法案，因为他担心通胀上升以及需要关注政府支出。他还向西弗吉尼亚州电台主持人霍比·克切雅尔说，他从未签署过白宫声明，声称他在大框架的层面上重申他对该法案的支持。他告诉克切雅尔，这个不是我的声明，这个只是总统的声明。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多数党党鞭迪克·德宾表示，他不知道曼钦是不是想要达成协议，而且他对他的同事想要什么仍然一无所知。曼钦上个礼拜表示，他在短期内没有任何计划和拜登讨论恢复停滞不前的法案。几个月前，他亦坚持反对将预算调节法案和 1.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一并通过。 一啲民主党人呼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枢密继续推动重建更好法案，但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桑德斯呼吁枢密将该法案付诸表决，即使曼恩不打算支持。